Joseph.
欢迎各位收听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新春特别节目、
哎、初二
初二、哎、
那初二是回娘家日子啊
啊对
对
回娘家的日子
也是回阿嬷家吃饭的日子啊
对
啊、哎、就是阿嬷觉得你吃不饱的日子对
阿嬷还觉得你饿的日子、
哎、对对对对阿嬷就会问你说 你还要不要再吃
你吃饱呗
吃饱呗
啊然后不管你回答吃饱还是阿伯吃饱他都会拿一大堆吃的再给你吃
再给你吃也不要嫌阿嬷唠叨了
对吧、啊、这是阿嬷的爱满满的爱
就趁着阿嬷还在的时光去享受那个感觉啊
对啊对啊、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阿嬷的感觉了
我也蛮多年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有人觉得你吃不饱的日子、
嗯、对、
啊、过年嘛多吃一点没关系啦
多的是那种觉得你吃饱太闲的人
对啊
对
啊回娘家跟亲戚打打牌之类也不错啦、
啊、
不过
小赌怡情大赌伤身
不过你不喜欢打牌或者是跟亲戚玩的人对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讲这什么话不管有没有在打牌都要听我们的节目
我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亲戚实在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没关系你就把我们推荐的电影他妈一个一个看一次
嗯、欸、
保证你就不无聊了
你可以拉着你亲戚一起看
诶、欸、也可以也可以但是我们今天推的都不适合小孩子看啊蛮不适合就是16岁以下的
或日还
或日不好、哎、不
好不好
还有那一张的画面
Baby Driver 总可以了吧
Baby Driver 所以我才说16岁以下、啊 16岁可以看 Baby Driver 啦、嗯、那其他的我不建议
诶老八会不行
老八
还好吧
老八那个也有点太那个了
好吧
那开枪画面跟那个印第安人来袭的时候、那个画面起来是不怎么好看 那今天介绍的是电影基本上我们推的都蛮有些是蛮偏门的啦有些算是蛮
已经算蛮火热的
嗯蛮火热的、嗯、对对对好啦那就废话不多说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电影的主题
想先介绍的是宝宝车手
我们各互相介绍五部电影啦
對
然后我们再从十部里面再挑五部出来、
啊
欸、那第五名就是从这十部里面确评中选的一个倒很好看吗也还好
很好看啊其实很好看
是蛮好看的啦
抢劫跟音乐做结合的话、是真的
是蛮好看的啦、但是没有到很极品的地步啦你觉得有到极品
有美中不足的部分、但是不会到他瑕不掩瑜嘛、所以其实还 OK 了
这位就是玩命在劫、
不是宝宝驾驶吗
他、英文就叫 Baby Driver 啦
Baby Driver
Baby Driver 我觉得中翻的那个电影名字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
有一些有啊有一些没有
像玩命在劫这个是还好啦因为他英文比较特殊他英文的翻译就是宝宝车手嘛
对啊、
那他中文把它就是翻成比较正经一点叫玩命在劫像其他有些电影其实他会翻得很好笑
有啊英帝
嗯
还有什么
像什么危机总动员
哦，不然危机总动员其实中心啊有上节目说他其实最喜欢的是台湾的翻译
那危机总动员
对最喜欢危机总动员他嘴好有梗
对啊所以台湾的那个翻译就是很棒啊好啦玩命在劫就是一部英国和美国合拍的动作片
是啊
那他讲述了一个剧情就是说一个犯罪集团的一个年轻车手啦就是凭着过人的天赋搭配独一无二的那种飙车曲目就是他飙车的时候都会放一些音乐啦
我知道他就是边驾驶然后边听着他最喜欢的歌曲然后配合那个节奏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有体验啊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的时候
不管做任何事啊
对你只要搭配着音乐那个做事起来的效率其实是蛮好的
对对对
你可以瞬间脱离出那个情境所以这部戏一个好看的点就是他每次开车都会放一些很
不止开车他有一段是他买咖啡那一段一气呵成
One
take 他们一个环境音，像那提款机的声音啊、嗯、然后那什么、啊、路人的声音、啊、
都混进去，
对，都混进去，然后都打在那个节奏上。我觉得这点就真的蛮屌，屌打一大堆点。有人戏称他说是飞车版的越来越爱你，
飞车版的越来越爱你，
飞车版的越来越爱
你，应该是剪辑师的巧手剪的很那个吧，
也不算剪辑师，我觉得这算导演，他导演本来就蛮擅长这种类似有一点幽默诙谐，然后又有一些视觉与听觉混搭的那种，他什么 Baby Driver 里面就有蛮多这种视觉跟听觉混搭在一起，比如说什么枪战、嗯、开枪的声音也会打在那个节拍的点上，
哦对，
还有那飙车那个甩尾刹车的声音，还有那个互相撞击的声音也会打在那个点上。
我觉得枪声打在那个节拍上，我觉得现已经是现在动作片预告片就是一定会播到的东西，
对对，
就棒棒棒，然后就刚好打在那个节奏上，
对对 对, 对，但是他把它融进电影里，他不只是单单预告片上、哎、
可是我觉得现在动作片还是都会融啊，
但他是搭配还是融在那个歌曲里面，变成它的附属节奏，有点像我们自己无聊在哼歌听着歌然后在那边打拍子那种感觉，只是变成打拍子的方式变开枪而已。啊，我觉得它有一点美中不足的部分是它有点做太快，它突然间说
爱情的铺陈对吗，
对对对，它就突然间那个女生就愿意为他付出很多东西，就类似付出一切那种感觉、
哦、对，
就有点好像我们刚开始暧昧，然后那女生突然间对你掏心掏肺那种感觉，
类似，对
对
对
对，
有那感觉，
有点太唐突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但还可以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爱对人的话，我觉得喜欢人就是一个感觉。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如果那个感觉真的对的话，其实你
就不会有对对方有所顾忌了。
哎、欸，对对对，就是你感觉是对的话，
对，
那对方也刚好就是你感觉对的人的话，
对，就是两个非常 match，
就是就是心意相通。心意相通的感觉应该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啦，
很少、啊、
但我觉得应该
还是存在，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过那个经验、啊、
嗯，
应该不是每个人啦、啊、
你没有
有的话应该是没有人单身到现在啦、对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这个感觉很难讲，真的要去体会啦，
就、
哎、
那就是一种直觉，
不过没体会的人真的觉得那很荒唐，
嗯，
那完全是
你就觉得好像电影情节之类的那种感觉、
哎、对那种感觉这样、嗯、那整部片飙车的那一部分很刺激，
我觉得整体来说他能把犯罪元素跟音乐元素融合的那么巧妙，那么有那么顺畅、啊、你不会感觉到唐突、我觉得这部分他做的真的很好，
做的最好的部分就是他在刺激的画面然后放到一个很酷的歌，
哦，放很酷的歌，然后他有些梗有些诙谐的地方就是他不用设计对白，你光看画面、比如说他不是干第一票之后他们一群人挤在电梯要下楼要下去、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就那一边塑造的反差荒唐感我就觉得做的还不错，
就整部片的节奏其实算蛮清晰的，
对啊，带得很明快，然后也不会感觉到有些冗长的部分，
对，而且也不会造成你紧张过度那种压迫感，有些就是警匪片就是做太紧张了，
对对对，
就是太刺激没有让你喘息的空间，
就把它节奏带得太压迫
太紧了这样，對對對，可是它不会，它每次紧张起来就是有音乐来缓和你的心情的、那你觉得很酷，而且它开车技术真是屌到炸天，
对，屌到炸天，
应该是说那个临时演的车手应该是很屌了，
真的很屌，
就是专业车手，
不然他那一幕一定要排很多次，一定要排很多次。
我觉得喜欢看那种玩命关头的人可以去看玩命再劫，
我觉得比对玩命关头的话玩命再劫真的好很多，
玩命关头我觉得在我心中他只活到第五集啊，第五集后面就是很烂，
对我来讲只活到第三集
我对我里面最喜欢系列就是第三集，
对 对,
對，第三集真的
很
好看，很好看。
我觉得要比的话，他只能拿第三集跟《亡命再劫》比。
对，他要比的话，只能拿那个比。
对 对, 對，
其他的我就
其他的后期，我反而觉得他变成变相在炫技，然后跟炫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的那种 feel 啦。有些电影就只是为了真的打发时间，然后作者真的是也不知道做什么，可是你还是又想看他的那种，就是他剧情可以，但是他整体编排上就是很差。
有像那个什么，如果选的无限住人，
无限住人啊，
到底可以住几个人？
无限住人，就像你讲，就是一个很正统的一个武士电影，武士电影，所以他节奏就做的，我觉得算急啦。
他那一部有点可惜的部分在于，他没有做到像漫画那样有够血腥，然后够爽快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觉得他杀戮戏有点冗长冗赘。不然其实你知道，他漫画里面他那个力量可以弄到很夸张的场面。
对，我觉得他太草率了，對對對，在跟每一个就是比较强的剑客对打的时候做的太草率了，
对对对
对，一个很荒唐的带过。
然后他不是藏了很多武器，
嗯，
你会觉得好像有在用那些武器，但是用的不够华丽那种感觉。
每次都只是掉到地上，然后拿出来解用。
对对对，你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少了那个味道，你就觉得这部片有点太冗长，看不太下去。
就
但其实他那部漫画，对我觉得强烈要推
就
推荐去看。
杀乐色杀的很没 feel 啊、
嗯，
然后遇到真的有比较强剑术的人打起来，干又没有打得很。
对，也没有达到很血脉喷张，
达到头破血流没有，都只是因为对方不知道他是不死之身，然后他妈的去跟，
对对对对，
然后意外发现之后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被那只脚砍
了
一刀
了，
哎，反正发现他在不死之身都是在他死之前啊，
对对对，
死之前的前几秒发现，然后就死了，
对对对
就很烂，你知道吗？
嗯、
不然整体整部片，我觉得还算蛮爽的啦，
对啊，
应该
算
爽，爽片，爽片，嗯。
没办法，他让巫师整路都在杀，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剧情。
对，可是我觉得《无限助人》就演员比较有看头啦，
木村拓哉，
木村拓哉，木村拓哉演技真是没话说。
还有一个叫什么三岸持久，是不是？
嗯嗯嗯，
也
对，
他其实演技也非常
好。还有服侍昌太啊，
啊对对
对，对，就是这几个蛮有名的。这样，你如果你单看演员的话，我会去看的。
对啊，
我还是会去看。
可惜的就是他编排部分
嘛，就是剧情嘛，啊，没办法，那个武士片砍来砍去的。好，那就进入第四名的环节，
okay,
还蛮快的。王明正姐没有介绍到，因为整部片好像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用心去体验，就飙车，然后加音乐的那个肾上腺素的快感
啊，哦，是没错。
对对对，整部
那个就是你要画面配上配乐，
对。
你一定要好好去享受他两个 match 在一起。
就是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好是戴耳机什么的，
戴耳机或者是
你有
环绕音响，
对，环绕音响或者是那种就是电影的那种喇叭，
环境音，
那种喇叭，还蛮爽，
真的很爽。
对，怎么讲？它剧情上的没有到很新意的，反正就是也是
就是
很老套、很老套的剧情了。
而且它，
但是说
它故事剧情也没有说它那个抢劫背景都动机也没有到。显现出来，就只是安排差事给你，然后让你去抢。他主要还是营造在男主角跟他的女朋友在那边，算谈情说爱吗？好像也没有，就突然暧昧着，然后就突然间掏心掏肺了。
就是反正剧情上面其实也算蛮老套了，但是他在编排上做的还不错了。
对，
他
编排是做的，
不是说一个很有新意的剧本了。
对啊，那剧本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
创意，
没有什么创意，
但是他。能把这种老套老梗的剧本然后发展成像这种节奏感啊剧情铺张啊都做得很好的电影，
嗯，
我觉得很少见。
好了，那就进入第四名的环节了。
第四名是谁？
第四名就是霍日光景。
哦，霍日光景。
对，
霍日光景嘛，他这一部片其实是改编自2013年的短片。
嗯，
然后他与一般的那种你看僵尸电影不是都是那种类似你铁人三项，跑给僵尸追，然后各种方式突破障碍，要跑给僵尸，
不然就是整部片在那边杀，
对，就是狂
杀
僵尸之类的，但是他这部片跟以往的僵尸片完全不一样，他僵尸甚至只变成整部片的配角。
对，
他这部片是聚焦在被僵尸咬伤的父亲，
嗯，
对，他其实也不用跑了，因为他已经被僵尸咬伤，
嗯，
没有意义。对，然后如何在剩余的三小时之内保护女儿继续活下去？我讲的是短片，他其实是改编这个短片。然后
短片三个小时也太他妈的太紧急了吧？
不然他因为短片只有七分钟而已。
哦，
他短片只有七分钟的长度，然后他要想办法在故事里面三个小时的时间让女儿活下去。
嗯，
对，所以他这部片因为做的太完美，太好，然后。
嗯，
获得全世界最盛大短片节澳洲电影短片节的佳作荣誉，
嗯，
然后老实讲我那时候看这部短片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就直接哭了，真的
是，
啊，我重看三次又哭了三次。
短片比较刺激是比较感人，
讲白一点的话，如果以现在的心情，
嗯，
心得去评的话，短片比他的电影还好。
所以我觉得电影真的是蛮已经算蛮哭的了。
对，电影算蛮哭，但是该怎么讲，然后它就有点像，稀释过的高汤，
嗯，
对，你整部电影感觉像稀释过的高汤，
哦，
你有留下清香，但是你却少了那种 难以忘怀的那种浓郁的味
道。七分钟的话是蛮浓郁的啦，
对对 对, 对，
蛮浓郁的。我觉得电影应该就是稀释后的鸡汤啊。
对对对，稀释后，欸，它其实有点分散掉它那个剧情张力的感觉。
可是它在铺陈上做得很好啊。
对，我觉得它整段在铺陈算不错。
它从一开始到最后那一幕，我觉得最后一幕我会哭，其实就是因为它前面铺陈实在是太棒了。虽然有几段其实是稍显冗长一点啦，
对对对，
但我觉得它铺陈到他后面我觉得算是合理合理，嗯，
合理，
真的会掉眼泪的那一种。
不过他七分钟，我觉得他那七分钟是真的做得很好，到处去找方法，然后他知道自己没救了，
嗯，
然后想办法去让自己不会去攻击到女儿，又可以想办法让女儿得救，
嗯，
我觉得那七分钟其实非常的紧迫，然后但是你也感受得到那个父爱的伟大，他想尽办法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整部片就是完全就是突破那个刻板印象了，
对，啊，
僵尸片的刻板印象，
嗯，
就是以往的僵尸片就是杀嘛，
杀，
然后想着自己，
啊，
想着自己怎么活下去的，
对对 对, 對，然后什么考验人性，啊，
人性之类的，
然后考验那种末日生存的想法，
哎，
啊，这部片完全不是，
没有，就没有，
因为主角已经确定要死了，
啊，对，跳脱僵尸片的窠臼，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这种亲子片都是母女啦，
对啊，母女
都是妈妈啦，展现母爱的伟大嘛，
对啊，对啊，欸，
那突破以往的就是观念，就是说改成父亲这样，
对啊，改成
父亲，就是父爱这方面，
嗯，
欸，所以父亲在这就是贡献亲情这方面，其实不会输给母亲啦，啊，他就背着他那个他的女儿这样一路这样走，这样，嗯，
一路算是求救。
短片是三个小时啊，就是中标之后三个小时，
嗯，
那电影中标之后是48个小时，对，所以他在48个小时之内赶快找到方法让他女儿活下去。
对啊，想办法让他女儿得救。
对，然后故事中间我觉得最刺激的地方就是当他每次看手表的时候你都很好奇剩多久了。
对 对, 對、
就是，
你都会紧张的跟着去想
说，哎，对，就是当他对发生危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觉得说干他手表到底剩多久时间。
对对 对,
對，哎，
就担心他没办法支撑到下一个时间。
我觉得这是他在前面铺成冗长的地方加这个桥段，我觉得很不错。
对对对，
制造一点那种，
他有把紧凑感做出来，
嗯，给观众，嗯，给压力给观众的，嗯。
就是你知道，超立方有一直讲过这个理论，你看到底下有个炸弹，你不会有什么想法，
嗯，
但是你看到底下的炸弹正在倒数的时候，
嗯，
你的紧张感会随之浮现出来。
哎，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所以整部片没有到你说想看到睡着的意思。
对 对, 對，
不会，因为男主角会时时刻刻让你知道他很紧张，
对，
他一直不断的看手表，一直不断看手表，哎。
然后他要带着他女儿去求救嘛，
嗯，
然后他中途经过的地方，因为他整部剧情他的僵尸也没有到很恐怖，像诶世界末日，
他僵尸不会跑，欸，不会跑，
不会跑，不会像那种末日之一战，
嗯，
末日之一战那种，
没到那个恐怖了，
对 对, 对，
没到那恐怖，
嗯，然后他也没有到需要很考验人性的地方，
嗯，
那他唯一里面有点像大魔王的，也就那个拿狙击枪那一个。
哦，对，
对，霸占那个地方，然后拿着狙击枪，啊，他其实也不好不坏，啊
嗯。讲白一点呢，我觉得他就是每个人心中的恶啦，
也不算恶吧，
就是
他就是个平常人，啊，你会有恶意的想法，你也会有好的想法，
没有，他就是每个人心中坏的那一面啊，只是他比较明显的，啊，
嗯，
就每个人在末日的时候都想活下来啊，
对啊，
你活下来就是想自私一点啊，
嗯，
对啊，他就是每个人心中的恶啊，
对，
可是你加起来还是有同理心啊，你会把那个，嗯，那一份恶给压住。
对，
可是他就是比较自我的人，他就不会去压那种这一块，这样，
嗯，
他就觉得说干都已经世界末日了，你要什么同理心，
嗯，
自己活下去比较重要，
嗯，
哎呀，一定会有这存在，
他家境就是比较偏激一点，
嗯，
对，阿姨人性来讲也没有到非常，就是没有像阴司路啊，那阴司路已经做到那个人性被玩烂的那种，
哎，真的是那种，
对 对,
對，
就是，哎，啊，但是我觉得他这部片算不错的一点就是他有把原住民的文化带进去他的电影。
哦，对对对对对，还蛮不错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算还不错，
很棒很棒。
他有带一些比如说族语啊，嗯，或是一些他们文化的一些概念。
嗯。
比如说人死后希望可以葬在树上。
嗯。
然后跟树同化这样。这一点他做的不错。之后啊，这一点要讲。好像也可以讲。反正主角之后也是被葬在树上。
哦，对。
对，就是希望可以回归于天地那种感觉。
可以讲，因为主角是
一定会死，
欸，死啊！因为48小时的，
啊。然后我觉得他最后那边有致敬，只是我觉得那个致敬有点过头啊，好像一个背不够，要背两个的感觉，你懂吗？你如果看过那一部短片，你就会感觉到他后面那个致敬好像有点过了。
可是他变僵尸，他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
对啊，他没有什么意思啊。
他只知道他只知道他要背东西了。
没有，他只知道他要吃东西。
对的，他知道
吃
东西。
他吃前面那个挂前面的肠子。
对
对对。我觉得他那个挂肠子啊，其实他短片那边他没有香水，他是气球。
嗯。
对，他是用气球去做那个标志性，然后让他女儿去得救。
是
啊。对。啊，之后电影变成香水。
嗯，
我觉得香水他这一幕算是不错啦，你不是说你很喜欢香之后，
对啊，
之后被获救，
哎、
对吧、啊？然后香水喷下去，
哎、
才让他离开的人世。
离开人世之前，让他再闻一次他老婆的味道。
对对对，
哎、对，
还有让他小孩也可以闻那个味道。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算不错啦。
嗯、
但是一整个跟那个短片相关的话，就像刚刚讲的嘛。它有点像被稀释过的高汤，
嗯嗯嗯，
对，虽然还是很好喝，但是你少了那种很浓郁的味道。
你很久没流泪的观众，可真是可以看这一幕，后面那一幕真的是、
哦、如果你很渴望那种就家庭亲情的那种电影的话，你看这个真的会很有感觉。
虽然中间会有一些露肠子的桥段，不过别介意了，
嗯，别介意，
别介意，因为整部片的主轴都是在父爱这方面。
对对对对对，
哎。露肠子这方面蛮少的、啊，镜头算蛮少的、啊，
那、哦、很少。
伤口方面会比较恶心一点、
嗯，
就是被咬伤那部分。
哦，还有他们转变的时候，
哦，对对对，
那
眼睛会
那个
眼睛会流那个黏液，
对
对
对
对，
伤口也会，
哎，伤口也会，
伤口
这个地方比较恶啦。
对 对, 对，
不然我觉得剧情真的是干，真他妈的有个哭的，就没流眼泪的人看他妈的一定哭，
一定哭，
到后面一定哭，哭
爆。
最后面他那个实在是，就是他已经。要变就是已经快
变成了，他已经倒数不到一个小时
了，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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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他把计划想的这么缜密， 對, 對,
对，
而且是在边走的时候边想的，
对，边走边
想
想
的，
边、走他边看到东西才把它收集起来，
他完全没办法计划、
啊，对、啊、对、啊，
因为他这中途之间发生太多事，他没办法计划，他只能在路边边走边想办法，
对对对
对,
對,
對，虽然他后面想的办法实在是
很紧急，
就是你看传统僵尸片的，你看到那一幕你觉得干得很荒唐、
嗯，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对 对, 對, 對。
就是僵尸怎么会有这种理性的方面？
嗯，
可是他真的是为了让自己女儿活下去，然后做到这种地步，
对、啊，把自己从一个毫无人性、就是泯灭良知的那种僵尸、
嗯，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驼兽那种感觉。
对，就是意志力，
对、啊，
这还有意志力，就是他变僵尸之后还有那个意志力存在，
嗯，
这、就是那个很感人的地方，
对，很感人，
所以真的哭爆，
哭爆，
这部真的哭爆，
真的。
好
，OK， 暂停一下，我要上厕所。
妈的！欢迎回到秘密之音。好，那就进入第三名的环节。不废话，
不废话。
嗯，第三名就是西部老八的故事。
西
巴鲁马。西部老八的故事。
西部老八，
西部老八，由科恩兄弟执导的电影。那他这部
每个人都有人生，每个人生只有自己。
嗯，
这是他里面西部老八的一句名言。
西部老八，我觉得是蛮特殊的一部电影，因为他是凑合六个故事所聚成一部电影，这样。
他有点像是诗选集的那种寓言童话。
他整部电影蛮像在说故事的啦，
对啊，他就是说故事啊，他
是不
是
说
蛮像
对
寓言的方式去讲述一些故事，
他就是说故事，
对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老人在翻那个童话书，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他每个故事的、就是，
他唯一每个故事相关的之后是同样在西部这个世界架构下去演绎的，
所以我才觉得说他每个故事的编就是放置上放得很好啦，
嗯，
他前面就是给几盘开胃菜嘛。开完散之后就到中段了，比较沉闷的剧情了。
对啊，对啊，对啊。
嗯，就是饭票嘛，然后跟中间那个，
再是黄金谷
啊，黄金谷，对 对, 對，
再是不安的女孩，
这三对，这三个算是剧情还蛮长的。
哎、欸，对、啊，
对，剧情蛮长的、嗯。我觉得这三个故事好像跑了大概一个小时，快两个小时那边，
差不多吧，
差不多，嗯。对，
这三个就大概快一个小时。
对对对，整部片两个多小时，然后他这三个故事就占了部分
一个小时多。
对，电影的大部分的一个主轴了。
对对 对,
对，但他前面开胃菜实在是很棒。
嗯，
对，他我觉得他前面放的那两个故事真的是很让人家吸引，让人家去看电影，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嗯，而且是科恩兄弟拍的话，我觉得不用太去怀疑说这部片的品质到底如何啦。
对对对，
嗯。因为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烂片导演，
哇！就像他 最后一个故事里面讲了一段话，你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大家总是百听不厌，
嗯，
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们总是把故事联想在自己身上，
嗯，
对，我们都喜欢听自己的故事，啊，只要故事里的人是我们，但又不是我们，尤其最后不是我们，所以风雨夜归人抓走他，但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会永远活下去，
嗯，
对，这是他遗体那一段故事里面马车所有者讲的那一句话，
嗯，
对，我觉得这段话其实蛮能统结整个故事内容。
最后马车那个桥段其实蛮让人家不解的啦。
不解吗？会都不解吗？
最后那个片段其实你要仔细去看你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因为他最后那个片段有点在谢幕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在谢幕。
真的谢幕的那种感觉。
不只是故事还有人生。
嗯。
其实他整个故事整个系列下来他说讲说就是一件事情。
嗯、
人生。
嗯。
从一开始人生你一开始会斩露长才。
嗯，
像他第一个故事那个西部老爸，
嗯，
对，他一开头的故事就是西部老爸，
嗯，
那个很厉害的牛仔，
嗯，
对，但是你一个神枪手，枪法好、
嗯、
又快枪，
嗯
啊，唱歌又好听，
嗯，
唱歌又好听，然后就因此自得意满，
嗯，
然后那边恨行孤注，你可以看到嘛，他就整个很嚣张的态度，
嗯、
对，然后那边把人家杀死又嘲讽人家，
嗯，
对对对，然后。过于自得意满，所以总有一天早或晚一定会遇到一个比你还强。
嗯，
一山总比一山高，比你还强，然后枪法比你好，歌声也比你嘹亮的人、
嗯、
然后让你缴了一笔代价高昂的学费。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算是每个人人生都会经历到，尽管你在过于擅长某一件事情，但总有一个人会比你更擅长。
对啊，我觉得出社会应该都有那个感觉啦，
不止出社会啊，其实你在学习的途中、
都
你可能会遇到功课比你还强，对、
欸、
知道的事比你多的那种学霸、
嗯、对，年纪比你小的、
对对对，
都有
对 对, 對, 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算是一个警惕啦，
嗯，
对，而有人会说就是每个人生一定会逼近职场历练，
嗯嗯，
对，会遇到一个比你还强的人，所以不要自得意嘛，我是觉得他除了不要自得意满之外，他还要再准备其他那些除了你自己长才之外的事，比如说以他这个故事举例好了，
嗯，
他如果那时候再谨慎一点，再说难一点，再阴险一点的话，我觉得他缺少的就是准备充分这一点，
不是准备充分，缺乏危机感了，
也算是、
嗯、啊，已经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最强的，他不用太去那个，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世俗的通病啊，就是当你在一个职场啊，或者在一个学习的地方，当你觉得说啊，我已经是最强的，我已经
就是当你在某一方面展露锋芒，
对，
然后一掌长才，
然后你的那个戒心感觉降低啊，
对对对，
因为觉得没人比得过你了，你不用太有戒心了，
对，真的。
可是后来就是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一个比你年轻，然后虽然自己比你浅，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又比你棒的那种人，
对
对
对，
的那种人出现，
工作能力比你棒，然后各种方面都做得比你好。嗯、
他第一步摆这个是很棒的，
对对，然后他第二步近郊嘛，就是他不是跑到一个荒郊野岭的一个
小。第二步他找了詹姆斯·法兰科，我倒是蛮意外的啦。
是哦，我觉得他那个
法兰科算是我蛮喜欢的演员。
是哦，那你应该会更喜欢连恩·尼逊。
林恩尼逊的话，对，我也蛮意外林恩尼逊有在里面演的，
对，有在里面
演，可是我觉得林恩尼逊在里面演的算是还真的蛮厉害的嘞，还有会比以前那种杀手的、
哦、他说一展他就是脱去那种很需要演技的，
这个是 old man 嘞、欸、就是老到不行那种，
对对对，真的
真的干，真的是林恩尼逊真的是架杠的老牌演员，
对啦，他不管是需要演技精湛或者是一些细小的那种琐碎的演技、
嗯、
他都可以驾轻就熟的那种感觉，
不过我觉得第二部有把詹姆斯·法兰科那个感觉做出来，
就是有点吊儿郎当。
哎，对对对，我很喜欢他那种吊儿郎当。
对对对，
不管在一二七小时啊，还是说在那个《星球崛起》是，
对，《星球崛起》
对第一部那边、
嗯，第一部
虽然《星球崛起》第一部他没有表现，
他蛮认，他那一集
没有到吊儿郎当了，可是、嗯、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他吊儿郎当。
对对对，吊儿郎当的样子真的很就是
该怎么讲、啊，
印象深刻，
很符合他的人设啦，
对，很符合
他的，看他脸的话，
对对对。啊，他阿姨不是去抢那个银行
啊？詹姆斯·法兰科不是演蜘蛛的那个吗？
不是，
不一样吗？
我确定不一样，反正我记得不一样。
对啊，他演蜘蛛人啊，
他演蜘蛛人，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绿魔鬼的
绿魔鬼。
哎呀，
哦，
我要逃避麦奎尔的啦。
哦，我在想说你在
哪一部？
你在讲蜘蛛人的角色？
没有，就逃避麦克尔那一部啊，对，他儿子，他演儿子啊。
对，那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
对，我一开始看到他是看，的确是看蜘蛛人发现他的啦。
是
啊、喔。可是他后来演的电影我真的还蛮喜欢看的。嗯。尤其他在127小时独挑大梁。
对 对,
對，
他127小时。那个独角戏真的是很难。
很难。很难。
超难。
很难。就是在每个桥段的那个情绪上，我觉得他演的都很到位。
对对对。
包括他把手割掉然后往下跳这样。
就是包括他从一开始的绝望嘛，到最后求生意志燃起来，然后把手割掉嘛。
嗯，
对啊，有啊，那个超立方不是有评价说，那一二七小时都比那个什么《绝命天际线》
《绝命
天际线》那个智障独角戏好多了，
那个真是差太多，
差太多了
，看真的是
真的哇。
那还算是老牌演员的啦。
对、我觉得他的演技已经算老了。
他演的太多部电影了。
嗯，很多部。
所以他演这部真的绰绰有余了。
真的。他可以把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铺张的算很。
第二部真的是很荒唐啊。
对，很荒唐啊。
很荒唐。
他不是去抢然后被一个准备有过完善的老人吊打。
嗯、对。
我觉得这一部的重点就是有些人认为他的寓意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我的想法是他那个寓意是不一定每件事情都会留给你第二次机会。
嗯。
对。所以你一开始就要准备万全。对。你一开始就要准备万全。
嗯。
就你常言道狮子搏兔一野全力以赴嘛。
嗯、
对吧、啊、所以你不能因为它是一个荒郊野外的小银行就只是拿一把小左轮就想继续抢劫。
嗯。
你应该准备再妥当一点。更何况不是每个劫匪都是白痴都不会去锁定这个小银行。他不应该在意、嗯、他如果准备万全、嗯、他搞不好一开始就不会被抓住。
我觉得他前面就是说这间银行就是没有名字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名不经传的小银行、啊嗯、然后在荒郊野岭的。
对对对，然后还能生存那么久、嗯、表示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对 对, 對，
然后你还去抢他。
对啊，
然后你继续还跟他聊天，然后你还不信他的话，就是怎么讲，你不信人家说的话那你被抓就活该啊。
你就算不信人家的话全力以赴也是理所当然的。
嗯，
你应该再准备万全一点，而不是拿着小左轮即兴发挥那种感觉。
嗯、
这种道理用在任何事上都是。尤其他在最后被吊死之前，他不是看到一个女生，
嗯，
然后不是觉得他还不错，
嗯，
他想认识他，
嗯，
如果他有机会的话，
嗯，
但他没有机会了。这就是重点。如果你真的一开始就应该准备万全的话，你搞不好是真的有机会去认识那个女生。
嗯、
很万谈那种感
觉。我
觉
得他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看东西不要只看表面了、
啊。对对 对, 對、
欸，不要只看表面。嗯，你就是你在生活上啊，不管工作啊，还是说朋友之间，你不要说看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憨厚老实的，其实内心其实狡诈阴险的也很多啦。
对 对, 對、
欸，就衣冠禽兽都有。
这真的、
欸。所以不要看些什么一间小小的破银行，然后感觉好像很好抢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你要
塞在他手里，
你要想清楚为什么他能在荒郊野外生存那么久。
对，
哎，对 对,
對、嗯。
然后别人说的话，虽然说不一定要全部相信的、啊，
对，
不过你还是要信一半。哎、嗯欸，你还是要信一半的、
啊，你心里要有个底，
你要个底啊。
对 对,
對、欸，不要说完全都不信啊，然后就拔枪就跟他互干，知道吗？就发现他妈被干掉
是自
己，
被干掉是自己，欸、
就莫名其妙，
是真的超莫名其妙。
我觉得第二段故事整个编排上很算很棒啊，
有点类似那种青少年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会觉得
冲动啊，
冲动
热
血、
嗯，
然后有时候会无视掉自己的一些机会，但是想要回过头要去把握的时候来不及。
对，而且他要被上吊那一幕就是咪咪的
那边
精华
精华
，first
time，first
time，first
time， 人家考那个的 first time，
我觉得那幕真的很好笑，
对啊，你被戏啊，你。
因为他第一次被吊没有吊成、
嗯、
所以他才问他说第一次吗
第一次吗
然后旁边那个人很讶异
很讶异说你
是
工商小
对吧
工商小谁会有第二次
谁会有第二次对啊就是第二次
真的就是第二次
很好笑、
欸、其实讲到上吊你知道以前那个西部时代上吊刑的时候绳子如果断掉的话他会免罪
哦对啊對会会
免罪
表示他就真的不该死，
对，真的不该死，
真的不该死。嗯，
我觉得这一点，搞不好有些人不知道。不然，其实关于吊险的话，以前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甚至只要断掉的话，被吊的那个人，关于他的罪行会全部抹消掉。
通常断掉是马上断掉了，
对啊，
不会等到你这样就是吊一会的时候再断掉，不会
啊，挣扎的时候有可能断掉。
不过通常从那个高度，然后往下吊的话，颈椎其实通常都已经
断，会断掉，
会断了、啊嗯。哎呀，对吧、啊？ 所以很难说还能活下来的啦。你要把绳子断掉，就是瞬间那一刻就是断掉了，
嗯，
瞬间下去那个断掉，然后你脖子都没受伤，
对 对, 對，
表示那就命不该绝嘛。
对，命不
該絕。那如果你掉下去，然后掉了一阵子，然后才断掉的话，那就是他妈的，对啊，那就是可能就是你在甩的时候把它甩断了，
然后甩断了，
那就算你把它甩断没意义啊，你也活不下去了。
不一定，有些好像会救吧。
这样有些颈椎特别硬，是不是？
不然有些颈椎断掉还救得回来。
磨印度神油，是不是？在上林场之前磨印度神油，超硬，硬到
超硬，
跟印度 Michael 一样硬，有没有？
印度 Michael 上夜店。啊，关于饭票，
第三个故事。
对，第三个故事，饭票。我觉得饭票是算出社会后，你下去经历的话，你会更有那种感觉。
饭票的话，整体的故事铺陈的话，其实
就不甚唏嘘那种感觉啊。不然他就是简单讲述一个没有四肢的男孩，
嗯，
然后再帮一个老头表演嘛。
对，那老头是连尼逊，
对，连尼逊，对，就是他哦，
非常 old man，
非常 old man， 那个胡子多到让你认不出他。
我刚才没仔细看的话，真的是没有认出来。
对
对
对对，而且他其实露脸也不多啦。就是有拍到他正面的话，
嗯，
片段不多，
对
对，大部分都侧面，啊，侧面他那个胡子你就看不出来，
嗯，看不出来。
啊，反正重点就是他帮那个老头表演嘛，
嗯，
帮他赚一些钱，
说故事，
他说故事，
嗯，
欸，算演说吧，然后他就讲一些故事，然后去博取一些金钱，啊，但是之后发现人越来越少，啊，那个老头就看到隔壁有鸡。
卖鸡的
计算机，
计算机，
计算机，真的是计算机，
计算机，
计算机，它会算数，
会算数的鸡，
会算数的鸡，然后他就直接把那头鸡买下来。我觉得他这一点就像是职场的那种常态，
嗯，
你在为公司服务那么久，但是之后公司发现你没有利用价值，
把你一脚踹开，啊，
就直接
吃干抹净那种感觉，
对，吃干抹净。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寓意比较像是讽刺在那个老头身上，讽刺在连恩尼逊身上，因为他既然是作为一个老板嘛，
嗯嗯，
他应该更为自己不管是员工啊或者是盈利来讲，
嗯嗯，
他应该要让员工精进自己的能力，
对，啊，
对，他应该去多让他阅读一些文章啊书籍啊，然后去让他可以表演更多深度的内容，而不是你没有发现吗？他每次表演就是那一段，
就是那故事，
就是那个故事啊，大家加减都听过，然后就不会再
就听腻了，
对，就听腻了。那，他如果再表演更多东西的话，他会去更吸引到其他人，搞不好会越来越盛大。
我觉得这是现在老板的通病啊，
对对对，
就是员工反正就是会赚钱就好了，
嗯，
然后他们会就是没有打算精进，他们意思
没有打算精进，反正就套换掉，没有用
就
踢掉，
就踢掉，把你就是开除了。
对，
啊，再找一个新的来，
再
找一个比你有能力的人来。
对啊，啊，实际上那个人进来啊之后，又出了一个更有能力的啊，一样一直被
踢
掉。
哎，欸，对
对
对，就是现在老板的诟病了，就是不会说不会去帮你加薪，然后也不会去帮你就让你去多学一些东西，都不会。反正你没有利用价值，我就把你换掉。
对，然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不是买来一只计算机回来。
嗯，
对，计算机回来，这就凸显了这个老头跟那个计算机的老板的差异。你有看到他那一幕吗？
嗯，
他鸡在表演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是机关，跟鸡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等于买了那一头废物回来。
哎，对对
对，
对，
他那个机关其实就是他会震动那个数字板，然后去吸引鸡去，
哎，
鸡去啄
他，
所以其实事实上那只鸡根本没有能力，
嗯，
他只是养了一个废物鸡，任何鸡都可以去表演那个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等于他被那个老板骗了，
嗯，
啊，实际上那个老板就是有能力的人，他有能力让每一个员工都可以营造很强大的收入，
就跟孔子讲的因材施教了，
对对 对,
对，每依每个人的能力下去教育他嘛，
对对对，
那员工一样啊，依他的能力下去做调整啊，职位上做调整，
不止员工啊，其实老板自己本身也是啊，他应该为每一个员工去
对，啊，所以我一直是说老板要帮员工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嘛，
对 对, 對，
就像那只鸡一样，
对啊，
对，然后用最好的道具，
嗯，
让那只鸡去工作，
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啊，
对啊
对啊，你要搞清楚帮你赚钱的就是你的员工
啊，对啊，而且能营造收入的除了员工之外也是你自己也有份，因为你的方针你的方法会影响你整体的收入，像那只计算机，
嗯，
它本来只能宰了然后拿去卖，它靠那个机关设计那个表演反而吸引了一大堆那种
对啊
外在红利，
所以说因材施教，
对吧，
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的地方啦，
对对对，
嗯，
所以这部 我觉得他这个预言算很有趣啊，他就像我们前
面我就很讽刺，然后又很强烈对比啊，
对对，强烈对比，
跟鸡比的话，
跟
鸡
老板比，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
对对，还有那个演说者跟鸡啊，对，明明他其实没什么能力，然后却被买过来，然后换掉自己有能力这种。除夕的时候不是介绍那个，虽然是神经病，但是没关系。的那个女主角高文英，他就讲说每个童话都有其他寓意存在，是端看你怎么去解读而已。
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看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不见得都一样。
你还是要自己亲身去看，知道吗？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讲述说我们看到的细节。
我觉得你
搞不好观众去看的时候，他看到属于他自己看到的细节，尤其是出过社会，或者是有在职场上工作的人，
就是
都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电影有趣的地方，怎么去解析，怎么去阐述你的看法，我觉得这方面都是你的自由啦。
对啊对啊，
所以世人普世的价值在你眼中不过就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评论，
或者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规则。
对啊对啊，
这部片的话搞不好你每个年龄阶段去看的话，
哦对，会不一
样，
心境会不一样。
对 对, 对，
我觉得它就像一首歌啦，你每个阶段听你都觉得不一样。
初闻不明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
人。对 对, 对，是那种感觉啊，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常听到我的未来不是梦嘛。
对对对对，
你觉得说干爹，这是老套的歌，为什么要放到这种地方？小时候听就觉得哦好烂哦，为什么这种歌？
对 对, 对，
你长大去听的时候才发现，干真的他妈的，那感觉就有已经出来了，你知道吗？
对、啊，
已经不是你小时候听到那首歌就觉得干好老套什么的，
你会觉得哦干、啊，这是好怂的歌，
哎对 对, 对对对，
就很怂的感觉。
对，你就觉得干梦想嘛，什么我的未来不是梦，什么那干好小，你知道吗？哎呀，可是当你已经踏入社会，然后为了混口饭吃，逼不得已而放弃梦想，
再为了生活，然后去
放弃梦想，然后
浇熄梦想，
对对，再去听这首歌，就觉得干很不胜唏嘘，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啦。
真的真的，
西部老八真的是好看了、啊，
是值得深思、值得一再去品味
的
电影。
在看的途中，你不必想太多啦，看的时候，你不用想太多。你看完再来想就好了。我觉得这部片值得再三回味，
对对对，
看个三次都不为过，因为每次看都有不同的感觉。好了，来到第二名了。
第二名，恶之华。
对，第二名是。
等下我上厕所。
你要上厕所？好了，中场休息的各位听众。
中场休息，我讲一个小时。
好。欢迎又再次回到咪咪之音。
咪咪之音。
这是尿憋太久不好了。
对。
劝各位听众还是去上个厕所好了。
没差，他们可以边听边
上
厕所。
哎，干
好。又不像我们又不能拿着麦克风去厕所。
边讲话尿尿的声音。
对，边讲话还有尿尿的声音。
你
总会吐吧，如果在吃东西的话。
马上关掉，不想听。好啦，赶快来到第二名的阶段。第二名的话是
恶之华
是押见照修的日本漫画
作品。修造
哦，拍谁念反了，押见修造的日本漫画作品。
对，
那作品的名字取自于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同名诗集，叫恶之华。这部片算是精神猎奇悬疑的漫画。那全画有11卷，不多。
不多，
11本而已，有57话。
对啊，
那内容是讲述一个个性懦弱的男主角叫春日高男，他就沉迷在一个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叫《恶之华》。有一天
讲到春日，我又想到那种，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他不是有一本童话叫做《春日之犬》？我觉得他这个有点类似于那个，
是吗？
他《春日之犬》的内容有点类似于这部。男主角的那种心态，他就是在追逐一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哦，
但是他被一个不切实际的项圈束缚住。
哦，有那感觉，
有感觉。
你这样一讲，对，很有那感觉。
啊，为什么挣脱不了那个项圈？他已经忘记怎么挣脱，就很类似那种感觉。对，
就是被束缚太久了，这样。
对，
反正他就是很沉迷波特莱的诗集，叫《恶之华》这样。然后他有一天把书忘在教室里面了。然后他就阴错阳差看到他暗恋的对象佐伯奈奈子的运动服掉在地上。
对。
然后他就勾起他心中那个恶，他本来想掉头就走， 可是他不自觉就把它打开，然后开始拿起来闻，
嗯，
他的那个心中的恶就莫名的燃起，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他瞬间就听到门那边有动静，
嗯，
就他就慌张，连同运动服一起带回家了，
对对对对，
带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昨天看到他拿衣服的人是他坐在他后面的同班同学，叫仲村佐和，
嗯，
然后这个仲村佐和呢。有点反社会人格了，因为不是说有点，是非常的反社会人格。
对
的，对对。然后刚好又是国中生嘛，
嗯，
就是找到
最中二的时间，
就是荷尔蒙特别激发那段时段，
对对对，
所以搞得他有点讨厌这个社会了，就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这样。然后就威胁日村跟他订契约，
对、
然后强迫日村做一些怪异的行为啊，
嗯，
就比如像他在跟佐伯约会的时候，就要穿佐伯的运动服跟他约会，
对对对，
对之类的那种感觉。整个剧情就围绕这三个人的关系下去做这样，
嗯，
那我觉得很有感觉，原因是因为他有让我们回到国中的那种感觉啊。
我知道，我懂啊，
就是荷尔蒙激发啊，然后做一些离经叛道啊，就想要四处干炮那种感觉啦，
有到那么夸张？
或许我们没有啊，可是我觉得那阶段的男孩子都会，家庭都会有
啊，对，
女孩子我不可能说不可能没有，女孩子一定会有，
嗯，
女孩子也有可能，因为那时候。在那种年龄就想探讨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然后对自己身体充满好奇，像在国小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拿那个什么立可白啊，把那桌子画一半之类的。
对啊对。
可是到了国中，渐渐的那个距离感就开始越来越消退，甚至想要去触摸对方，知道对方的心理、生理，甚至他生理构造之类的，好奇嘛。
对啊。
对，我觉得不只是男性想要去做这种事，我觉得女性大部分应该也会有这种想法啦，只是说女性的理智。比较厉害啦，压制的比较清楚啦，
嗯，
那男性的话其实算没办法，我觉得想要繁衍后代那是男性基因的本能啦，
对，
本能，所以男性的话比较难压制啦，
嗯，
像之前也有人说想要用一些化学药剂把那种
化学阉割，
就是阉割啦，我觉得不能到了，真的不能到了，原本基因而来的东西你要去阉割，阉割个屁哦，喔，
嗯，
反正我觉得这整部剧就是 touch 到我，这整部电影就是 touch 到我的那种内心深处啦，
对
对对，尤其我现在单身，然后你总觉得干男主角是做一些很烂的选择，明明一个班上第一名的女孩子不爱，然后去爱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女的，然后好像有一点 SM 倾向，你知道吗？
嗯，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男主角在跟他相处那段时间其实是开心的，因为他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真心，因为仲村就是知道他是变态。
嗯，
所以他可以用变态的身份跟他交心，你懂吗？
对对
对,
對。
可是他要面对他暗恋的女孩子，他没办法面对，
嗯，
他没办法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变态。
嗯，
我觉得真的很阴错阳差，就是很无厘头，你知道吗？
嗯，
所以要是我的话，干我也很难决定。一个女孩是可以让你完全敞开心胸，然后面对自己的一个女孩；，另外一个女孩是你要必须隐瞒自己的内心的秘密，然后再跟他交往的一个女孩。
嗯，
那是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选最后那个。
啊，
长盘，
长盘的话，我觉得长盘算是男主角人生的另外一个解脱啦，
嗯，
就是造就他去面对之前的事情嘛，
嗯，
对不对？没有啊，长盘是算是最后的解套的一个人啦。如果撇开长盘不讲的话，这两个你会选哪一个？一个是跟他在一起不用受到太多拘束，一个是在一起你必须保有个人秘密的那一种，
仲村吧。
你也选择仲村，
嗯，
就是毫无顾忌，直接就跟他玩在一起的，啊。
对，
我觉得就算是恋人，加减自己身上都有些秘密了。
嗯，
你说毫无隐私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是已经交往到十几年了，
嗯，
对吧？
可你要明白一点，你有些秘密一藏，可能就得藏十几年。
对，有些
你确定你要捏着那些秘密都不讲，还是你可以坦然，就算事情发生了，但是你也明白他可能会接受你的这点阴暗面。的人交往，
对，所以这真的是很考验人性的，
嗯，
我觉得真的不好选，
其实他挑的这三个人，演技都没有到像漫画那么好，不然其实你看漫画，漫画的演技
啊，说明我看漫画我可能就会选仲村的，
他漫画仲村
的演技更浮夸，
因为
这三个人都是模特啦，
对对对，
这三个都是 model， 可能我看漫画我可能就会选仲村的，因为我也是比较偏向仲村那一派的，
嗯，应该是说大家加减都要明白，你谈恋爱不是只是谈表面，
哎，
你要的不是只是个附属品，你要的是一个可以跟你交心的人，
对对对对，
不管是你的正面还是负面，
哎，
都可以交心的那个人，
哎，
不然你谈恋爱就只是白费功夫那种感觉，
对，所以
你是在做个表象，你还是一直不停的在欺骗自己。
那这点就可能跟仲春一样，仲春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干你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假装？啊，你就是变态啊！
不然他觉得所有人都在假装，所有人都是垃圾废物那种感觉。他讨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光明面。
我现在就是探讨到现在社会的一个怎么讲，可能现在大学生刚出社会，就是没办法去适应到这种环境、
嗯，
就是每个人都是戴着伪善的面具，
对，伪善，
嗯，然后就。干，你明知道他就在装，可是你又没办法戳破他，因为你明明就知道在这个社会上行走就是要有这个本领在，
对，
包括你自己是在内、嗯、对，那你就会慢慢的也戴上面具、
嗯、
然后跟这一群人一样活在一个很虚伪的世界，
对、啊、虚伪，
那众生就可能就是想打破这个世界这个规则，
他是想追求彼岸，他想要到达另一边去。
对，
对，我觉得他最棒的优点就是他要找到一个愿意跟他前往那个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彼岸，
哎，对对对，
那一个人一起陪他去走那一段路，我觉得这一段真的很不错。
我昨天看完，其实干，
你昨天看的？
我昨天看了，我昨天看完去上班，干，内心就是一直
很压抑，
还是在想这部片，还是在想这部片。到今天早上睡起来有比较缓和一点，情绪才比较缓和一点。
嗯，
不然这部片给人家情绪波动感其实蛮大。如果演员的演技可以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我那个效应可能会再更好。
有啦，像你去看漫画的话，那是真的好很多。
嗯，
这部其实可以在漫画那时候推，只是很可惜那时候没接触到这一部。
对，蛮可惜的。
嗯，反正我觉得他剧情铺张、情绪表现上算很不错了。
哎、
欸，但是他有一些爆点的情绪表现的演员没办法去掌握那个引爆的那个能力、欸，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没有那么强烈。
嗯，
但总体而言，这部作品我觉得对于曾经在青春期迷惘过的男女们来说，未尝不是一部能够面对心中那个被忽视或被冷落的那道阴影。
对对对对对对，嗯，
我就因为我们经历过嘛，啊，有一些正在那个时期，或者是同样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男生女生，
嗯，
去看那一部片，加减都会有那种感触，为了这个社会去铺上那个伪善的面具，
嗯，
或者是你压抑在心中无法去直视，或者是努力想要忽视的那个东西，像。里面对比最明显就是佐伯嘛，
嗯嗯，
佐伯就是最想当正常人的那一个，
嗯，
他其实跟仲春还有高南一样，想要那么洒脱、嗯，那么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那个阴暗面，但是他没办法，他做不到，所以又嫉妒又羡慕的那种感觉。
哦，对，
嗯，
我觉得佐伯啦，佐伯的占有欲很强啊，
占有欲
很
强，
而且他不甘示弱，他那个输赢心很重。
真的
很重，
哎，然后我觉得他在做到关系间的那种情绪拉扯，
嗯，
我觉得做得很好。
对，
除了那一幕之外，还有前面他不是骑着脚踏车，然后到那个山上，
嗯，
山上啊不是下大雨，啊，他们三个人不是在那边对戏，
嗯，
对，我觉得那一段戏的张力也做得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欸。你国中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在这部片，欸，就是你国中也是个卤蛇的话，你可以在这部片找到一个感情的寄托了。你会感觉你就是男主角，以男主角那种视角再去做循环，这样。
对对对对
对，
欸，
对。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视角锁定在男主角身上，第一人称的那种感觉，
嗯，第一人称，
欸，所以就觉得干好爽啊！你知道，一直被女孩子倒追的感觉是很爽。
原来你看这一部就是这样，
包括后面的长盘啊，对吧，啊？对对对。不得不说，只要他同学在旁边讨论谁，那个人就会喜欢男主角，你不觉得吗？
有吗？
有啊，一开始是佐伯嘛，
啊，
他说，
对对对，
哦，佐伯那个身材哦越来越那个了，
啊，
然后第二个是长盘嘛，
啊，对
对，
哎，
那个长盘，我听说他有个校外的男朋友，哦，那他做爱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又跟他在一起，对啊，你看你现在想想
是
不
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啊，可以在这点满足到你。
不过我觉得相对来讲，长盘不是他有在做创作，
嗯，
他有在写小说。如果你在一般人的角度下去看那个作品，可能会觉得乏味无趣，
嗯，
但是很刚好的他描写到逼近男主角的经历，
嗯，
他就变成对男主角来讲非常有趣，
嗯，
对，他那个之后不是开始在把他自己一些经历或心得去分享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一幕也算做得很不错，有点像是反向检讨他自己国中的时候做的一些行为。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的人加减都会去想说国中到底做了什么鸟事。
对对 对, 對, 對，
啊，真的最好比较具体化，把它写的那个日记本。
对，日记本，类似小说。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在国中就写日记习惯了、嗯，所以你现在长大之后，你去翻你以前的日记，你就觉得干出一些对做一些怪怪的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觉得说，哎，自己以前到底在想什么？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有趣的那个，
真的。
一个感觉了，
对、啊、你其实也可以变相看到自己成长的经历、
一个回味，
对，一个回味、
所以这部片我觉得排在第二名，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棒，
真的
很棒，
超棒，
回味国中的感觉。好了，可以来到第一名了，
第一名，第一名算是很火红的影集，黑镜的衍生作品，
那是一部互动式的电影了，还蛮有趣的。我是下载 Netflix 第一次看电影就是看这一部的，
是、
嗯，所以还蛮让我 shock， 就是
震惊，
有一部电影竟然可以做成这样。
其实你知道《黑镜》潘达斯奈斯其实不算是他第一次推出的这种影集在 Netflix 上，他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原创小孩卡通，能看完一些、看完一集来解开所有角色的武器和道具，甚至。更多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他之后也有推出类似像 TTG 那个工作室的系列作品，也有一些放到 Netflix 上变成影集的方式去做播出，对，像我的世界故事模式，对，他就放到上面来变成一个影集让观众去观赏，然后也可以去做互动式选项，对，我觉得他这种互动式电影做的就很像这种互动式电玩的方式，
那就蛮有选择性的、
啊，对，很多选择性，然后也有不同的故事结局嘛。
嗯，
只是它不像 TTG 工作室的游戏结局固定、但是它是真的很多样结局，
就是很多分支。
对、
嗯，
说起来它真正接近的会比较像是它那一年有一个游戏很火红，叫做底特律变人，
变
人，变人，我不知道我把那个瞬间死了，
变人
，对。它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啊，那种是真的多样故事结局，会影响到整个结局发展还有故事进行，对啊，它这个互动式影集也是做成像类似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它有一点做的比底特律变人好的是你在经历不同的故事线，对，就是你重复过后的故事线它可能会发生微微的改变，它剧情会发生一些小改变，没有注意到可能会不知道，但是有注意到会惊讶，对，我会惊讶到
你说细节的部分，
对，细节的部分，比如说你一开始如果他不是会问你说要不要在工作室做游戏，啊，组一个团队帮你做游戏，啊，你如果接受的话就直接零分嘛，啊，不是可以选择重来，你会重跑一次那个剧情，但是你重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进工作室前的那个对话有不一样，
是
你没发现，你是怎么发现？
因为我玩的时候是在好几年前的，
去年吧，
前年的时候，我是前年的时候玩这一部的，
对
啊，后来我就没再玩了，
是
吗？所以我没什么那个，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它有些细节地方会变，
对，
就是有些对话会变，
对，
我那个好像也玩了快两个钟头，
其实一开始他进去不是还有一个崇拜的那个游戏制作者，游戏制作者叫柯林，对啊，他不是在做游戏，好像是急转直下吧。
哦，对
对对，他不是做一个像小朋友下楼梯的那个游戏，他不是下到一半失败，柯林不是想说是那个显示器出问题，里面显示的内容没有 match 到他那个游戏本体，之后如果你那边重来的话会变成有男主角讲这一段，不是柯林讲这一段，柯林会有点惊讶到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一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他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见到柯林的时候他态度也不一样，柯林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会说你好，初次见面，结果第二次见到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哦，好像有，
对对对对，
我有重来好几次，
对，他有一些细节是真的有在改变，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很好
所以我说这部片真是很屌，
对，真的很屌，
他就很到位，
对，很到位，
我不知道他一个镜头要 take 几次你知道吗，
很多次，
很多次，
一定很多次，
就是同一个桥段你要一直拍一直拍，然后你要拍不同的结局，
不同的结局，
拍
不
同
的对话，
对
话，对对对不同的内容，
那反正整部片大概的剧情就是离奇费解然后多重结局的故事啊，
对对对，
然后故事是设定在1984年一位年轻的城市设计师将一部黑暗奇幻小说改编成电影啊，那他在改编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质疑说他是在现实世界上，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自己，
操控他想说的话这样。
对 对, 對，因为他的行为，
因为他所做的游戏也是对话性的游戏，
应该说互动式然后多重结局的游戏、
欸、对 对, 對，也是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所以你在左右男主角的同时，男主角也在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后面、欸、
操纵这一些。
他不是在嗑药然后在看东西，然后会浮现一个 mark 吗？
对对对，
然后那 mark 你不是可以跟男主角对话
是吗？
你可以透过那 mark 跟男主角对话吗？男主角不是问说你是谁之类的吗？
不是啊，他是在做游戏的时候觉得好像他的行为都在被操控。
对啊，
然后他就说，就是问说观众是谁、
欸、对对对，他问我们是谁，
对，我们是谁，
然后我已经可以选 Nephew 或还是那个
白熊符号，
还是另外一个选项、嗯、我忘记什么选项，
对，白熊符号、嗯、然后你可以选 Nephew、啊、他会说 Nephew 什么是 Nephew、
欸、对对对对对
啊、你可以继续跟他解释、
欸、对、欸、
你可以跟他解释、欸、啊，不管你有没有继续解释，他爸都会进来问他说你在跟谁讲话、
欸、
然后就像发疯一样说 有一个叫 Nephew 的平台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操纵我的一举一动，
这个好笑，
是还蛮好笑，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彩蛋埋的还不错、
欸、
很有趣啊，
很有趣，
对 对, 對，真好，超有趣的。
应该说整部片的看片时间是由你来决定的。
嗯哼，你可以在20分钟之内就解决掉整 整个影片、欸、也可以一直重复一起去试东西，然后试三个小时，快四个小时也可以。
你不是玩到三个小时吗？
对，我玩三个小时多，我每个结局都把它试出来了。
我好像只试了两个结局这样。
是哦，
我光那两个结局花了快两个钟头了。
对对啦、欸、差不多、啊、
差不多，我都一个慢慢看这样、嗯、
对对 对, 对，
而且每次选的时候都深思熟虑选一下。
嗯，
我有选到一个跟他那个心理智商是互打那一个。
哦，那也是彩蛋。那也是彩蛋啊。
哪家
啊，互打之后你选哪一个
我忘了、欸、
他有跳窗跟更激烈的搏斗。
我好像有选更激烈的搏斗，
是、哦、我选跳窗、
嗯、这部真是好玩啊。
对啊，我觉得他有些彩蛋埋的很有趣，哎、啊、那有一些故事剧情也算是蛮深入探讨，
嗯，
对，有点反讽，哎、啊，又有点好像是阴谋论那种感觉，你懂、
嗯？我第一次用好玩来形容一部电影，
对对对对对。欸、超级放我评这部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我没印象。但是我记得之前黄新闻之前在丁守中落选之后，他有做类似这种互动式的那个，
好，走走走，
你有玩吗？
我玩，
类似这种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运用黑金的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黑金还蛮红的。其实它里面大概有五大结局，它的每个结局都算各有优缺点，
嗯，
它整个游戏有做出分别，不会像好像你每个结局好像无关紧要，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那种感觉。
嗯
對, 对对，我觉得这是游戏的差异，
互动性很高了。
对，互动性很高。
所以排第一名是当之无愧。
真的、啊、当之无愧。
当之无愧。
你没有想补充一些什么遗珠之憾什么？
不是啊，好了，退一步遗珠。
一步遗珠。
嗯。
好啦，极地好了。
嗯。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真的还蛮惊艳。然后有人评论这顿新三色大餐，让捍卫任务看起来像是儿童餐。其实我看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好像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我看完的时候觉得、嗯欸、他说的有道理。看他说的有道理耶。
是啊，
真的就是那部电影有点像是致敬捍卫任务这种感觉，但是两者的风格差很多。对，他的剧情大纲很像，一位退休的杀手遭到背叛，然后他一样嘛，就是效忠过的组织反过来全力扑杀他，
嗯，
连身边最珍惜的事物也被夺走，
嗯，对，哦，但是蛮像那个的，蛮像 John Wick 的，
对、啊，剧情大纲很像，但是差别在于对于杀手的刻画，对于这个杀手的刻画差很多，
嗯，
对，你有看到那个剧照吗？
有啊，独眼龙那个吗？
对，独眼龙那个，
嗯，
我觉得他演杀手真的很有味道，
嗯 嗯, 嗯，
对对对。然后他有把他那个表现有冷冽，对，他演技
封面像但丁，你知道吗？
但丁吗？你不觉得他封面的那个人物超级像那个什么乾隆电影幻痛的那个？
哦，对对 对, 对，
很像，
很像，
超
像，
对对对，
很像。
他就是有那种沧桑感，
嗯、
对, 对对对。
看，我就找他演，看是当之无愧，
对，当之无愧，
像的，
超
厉害的，
像。
你没讲话，真的没想到，看你讲就看你够像的，
真的超像。然后，诶，相对于捍卫任务，
嗯，
他不像捍卫任务，像是那个 John Wick 一个心地温和，
嗯，
然后保护他重视的东西的那种杀手，
嗯，
他相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只是做了一点有一点点好的好事而已。
哦，
对对对，嗯、他就是真的是个冷冽的杀手。他跟 John Wick 一样都有养狗， 对，都有养狗，他叫黑凯撒啦。
嗯嗯，
然后黑凯撒一样也有养狗，但是对狗的态度完全截然不同。嗯、John Wick 不是超爱狗，
嗯，
超保护他的狗，为了狗去屠杀一个组织、
嗯嗯，
没有，他开头就把他养的狗射死了，他开头就把他养的狗射死了，虽然不是故意的啦，但是对，他开头就把他养的狗射死了。对，你知道有些人总是会回忆他工作的时候，或者他一生经历过什么事情？
嗯嗯，
对，他就是个杀手。
嗯，
他回忆的不是说那些美好的东西，他回忆的是他曾经怎样杀死那些人、嗯，然后被害者怎样在他面前求饶挣扎。
哦，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这边的设定就变成比较有贴切到深刻刻画他的这个角色的经历、
嗯，
不会像是 John Wick、
嗯。
对 ，John Wick 他里面大部分我们都是听那些。
哦，听那些路人讲，
路人
讲、嗯、他的故事，
讲他的故事，然后
他这个，他这个有回忆，对不对？
对对对、嗯、他是个人自己去营造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差别是差很多。
嗯、
啊，对于动作场面来讲，我觉得他这一部动作场面也真是有像 John Wick 那么利落、嗯。
所以这部片有剧情又有动作，
对，有剧情有动作、嗯、啊，也够血腥，够新三色，真的是超新三色。
哦、
嗯嗯，对对对对，
所以这部片也蛮值得推的，
是真的很值得推。嗯
OK 了，
值得推，
极地极地
极地、
欸，有额外时间的观众可以看一下，不过不适合在家人面前看的、欸。
哦，那十八禁，
十八禁的，欸、就是请你满十八岁再去看。好了，这是以上我们就是初二的新年特辑所推荐的电影啦，那有些电影其实还是有点年龄限制啦，那你要再三评估，不要说毛起来就狂看、嗯。你要偷偷看，我是没什么意见的，但不要模仿啦，因为它都是电影。就是电影、欸、尤其是黑镜、
嗯
欸、尤其一黑镜有些行为真的是
跳楼、
欸、跳楼啊嗑药啊之类的、欸、对对对对 OK 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啦、
嗯、
那这一集一样会播在我们的 FB 上面，然后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嗯，
嗯，那也谢谢观众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是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是新春特辑哦。
对、欸、记得帮我们的粉丝
团
按赞留言
加
分享，那没有小铃铛啊，不用开，
可以订阅哦，
哎、可以订阅，
对吧？
哎，不好意思，可以订阅。好啦，我喜欢梅，
我是贝尔，
好，各位新年快乐，
下次见了，拜
拜拜拜。